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这里也是满福教会星期五的查经班。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比较特别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那上次没讲完的呢，下回再接着讲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关于传道人与钱财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在使徒行传里面啊，那第四章的最后我们没有查，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讲到呢门徒都开始卖房产。那我们已经说了啊，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在其他的教会成为一个榜样，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这是一个啊建造教会最基本的要求啊。那实在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有它很特别的地方啊，有特别的条件啊。那个时候也是出于需要，因为这些人啊，上千的人都是从外地来的嘛，那盘缠用完了怎么办呢？对不对？神好像还没有打发他们回去的意思。那从四章33节啊，讲到使徒大有能力啊，见证主耶稣复活啊，众人也都蒙大恩。那啊，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你看看这个很不容易的啊。彼得当初出来传道啊，不要说他没有神学院可以上，几千个人上万的人要他管理，这个事情他也没做过啊。那彼得打了一辈子鱼，他有没有看过这么多的价银呢？没有啊。那还好谁不在啦？
犹大
啊，犹大已经不在了啊，感谢主。因为这真的是不容易啊，你要去管理这么多的人，还有这么多的钱。弟兄姐妹觉得对于这个财产这个事情啊，你觉得基督徒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是节省呢，还是怎么样？因为咱们中国人是苦惯了，中国人的传道人呢，从这个规矩上就跟从前做孔夫子的门徒一样啊，你做老师一样，就是要两袖清风。你觉得这个服侍主人在财产的事情上，他有没有什么基本的培养，基本的看见？如果彼得就是一个老中的传道人，他在这个事情上他会不会啊把握不好？因为彼得事先完全没有想到他还需要管理财政，嘿，而且这个财政数目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你怎么准备这种事情啊？他这种事情不需要准备，大家的意见如何？
我讲一下高牧师嘛。
哦，就是刚刚被主接去那个基督工人中心的高荣德牧师，是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对，他自己很简单。
对，
像在以前在那个维吉尼亚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有床住啊，他就晚上就缩在那个储藏室里面，有一个被子在那里窝一晚上。但是像买这个营地啊，在营地里面需要买设备啊，他都是很大方的。
对，
比如说
很有信心啊。
对对，就是我们办聚会，现在聚会基本上是应该是如不敷出了，因为来的聚会的人少嘛。那你要请讲员的话，现在飞机票也挺贵啊。
对。
但是呢，就是说高牧师他肯定他就是说靠耶稣的话，神的供应啊，他不会从这些计较，主要是看神来做这些事情。但自己是极简单，我想作为传道人，像我们是有衣有食就当自主。但是做神的事情可能就不能，肯定是不能够，就是说显得很吝啬那种。
高牧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我们这一辈里面最有信心的一个人。他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很了不起的一个弟兄。那但是中国的传道人在财政上在金钱上跌倒的肯定也是大有人在，我们不见得都知道就是了。 那从服侍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这个钱财应该怎么个操练法？你是操练节俭好呢，还是贵兄你从高牧师身上你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就是说不去管钱的事情。
他不去管钱的事情。
我就干事儿，因为那个现在这个营地啊，后面高牧师的计划很宏大。
很宏大。
计划至少80万嘛。
他没有不大的计划，对，他都是很大的计划。
那他现在他说他离开了以后呢，他会有其他的牧师来接替。我想这个布款的事情不要叫我来，我是没有信心的布到一分钱的。
那传道人是穷好呢还是阔好？美国的传道人喜欢讲阔，当然不是所有的传道人都这样，但是的确有不少人是这样的。从前的北美的教会也是有这个规矩，我想现在可能还是都是萧规曹随，就是说你要给传道人的这个薪水啊，你要找会众的平均值啊，那大家怎么样呢，他也需要怎么样。那就是爱传道人还是怕自己不好看，我不知道。就你看像我们这么多两袖清风的年轻传道人，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个钱的事情上勉励他们呢？因为彼得他们显然是不错的，因为十二个使徒里面包括后来这些执事没有一个在钱财上出乱子，那那个时候交到彼得脚前的数目是不得了的多啊，对吧？
前段时间正好也感到就看了一点圣经里面有关钱财的事。我有一本圣经啊，是研读版的圣经，里面穿插一些关于这个不同的像讲到的文章一样，他的这篇文章呢就是贫与富。
贫与富。
对，就稍微念一点啊，路加福音18章第20节，他一开始说耶稣看见了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是何等的难。
骆驼穿过睁着眼。也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对，
当然这个圣经包括我们信徒，不是说越穷越好是吧？不是越穷越好。
有点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知道好像后来我看了一下，旧约里面有一段，就是说你不能让我太贫穷。
对，
也不能让我太富有。
箴言里面是吧？因为太阔了我会忘记你，太穷了我会羞辱你的名。
对，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很非常有智慧的说法。
嗯，
如果一个人太追求这个富有，追求生活的舒适和钱财，我觉得他会离神越来越远。
嗯，那是肯定的。是，
但是你也不要做，这也不是说我们要做苦行僧，但是如果把钱用来做神的工作，当然是越多越好。
旧约里面的确有好多的大财主啊，亚伯拉罕是大富户，以撒是大富户，对吧？比较穷的就是雅各，但是雅各其实后来也蛮发达的。他去埃及之前，你别看他们好像在饥荒里面呢，他还能够拿出礼物来，他家还能够打发出东西来，不容易的啊。他这么多的儿子，他的羊群还在的，所以他们并不是苦到不得了的地步。以后路德基他这边布阿斯是个财主。大卫呢出身不怎么样，可是他做了君王啊，神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来赏赐他跟所罗门，对不对？才能建圣殿嘛，是不是？这是一些美国传道人很喜欢讲的道理。首先呢，你需要有见证啊，你太穷了不是一个好的见证，这个中国人想法不太一样。还有呢啊，你要钱越多呢越能拿来为主用，对吧？但是你说出乱子了没有？乱子出的可多了，多的不得了。那反过来讲呢，在中国的传道人这边呢，我们就这样假设一个办法，假设一件事情哈。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经济相当紧、相当紧的一种状况之下啊，成家服侍啊，假如他们就这样穷一辈子下去，然后有一天突然神把大笔的钱往他脚前一摆。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出乱子？还是每个人都能像高荣德这样？高牧师经手的钱很多啊，可是啊，他绝对不会打来自己用。那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操守？他有这样的自制的能力？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很多很穷的传道人，到后来环境一改变，他出了大乱子。他穷的时候呢，他非常好，可是钱经他的手，他好像。从来没有经历到一个比较宽松的生活，或者看见比较多的钱的，一下子就出了问题了。假如一下子你变成是彼得了，大家把价银都摆在你的脚前，那你怎么办？你会不会出问题？
那比较危险吧。啊，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没有过过一个比较宽裕的生活的人，然后突然一下子，这就是 就跟以前我们好多人去很想去念神学院嘛，他去念的时候他的心也是好的，也是他觉得他不错，然后就去，但是他去了，比如说他去了美国什么地方，然后环境很好，他去了之后他就立马他就觉得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这太不一样了，所以他就很快他就变化了，他就觉得说，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比如说他本来的条件就相对而言就比较不错，大城市或者就是中产，或者是他家里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条件，
嗯，
他再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能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就能够把他给应对这些情况，然后那样的话，他再去到一个，主要就是跟这个两边的，我觉得是跟一个环境，还有跟中间个人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尤其是国内的情况，它比较复杂的，不是一概而论能看的，因为有的是。对，城市里的有的很多确实是挺好的，人家好多都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各方面都很好的，人家信主了，有这样的教会。那农村也有很多很就是基本上就是特别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两边呢，你要是不了解还好，你要是一了解之后，那有的人他就找机会他去干啥，他就想去那些条件更好的地方，
那
很明显的是，对对对，
嗯，
所以你说彼得他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能可贵的。但这里交代使徒脚前，并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嘛，应该还有其他人。彼得以前的家境应该也不会说太怎么样吧？他虽然是个打鱼的，应该还不是特别穷吧？
啊，这个难讲啊！你现在你我们现在很难认识打鱼的，我们只认识个打鹿的，就是龟立兄，其他的没有。所有的传道人呢，你心里面要做两种预备。你有受苦的心智，你还有发财的可能性。保罗说要经过试验，这个试验是怎么回事呢？你必须对自己会不会因为钱财动心要试验过，要有把握，而且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会出毛病。就像 Frank 这样讲说啊，很难讲会出毛病，这就对了，因为没有罪人不爱钱的。你别看高牧师这么有信心，他不是不知道钱好用。做他的同工，做他的妻子不容易的，因为他律己非常非常的严。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会制造家庭问题的。比如说服侍主的弟兄，假如你们家并没有一个工作的收入，那尤其这个弟兄管起账来啊，他就会非常的抠门，因为他觉得好像用一点什么东西都是不属灵的，不讨神喜悦的，他这个担子很重很重。那姐妹呢就比较怎么说啊，你看主耶稣配的人啊，这两个人往往在钱财的怎么使用怎么管理上会很不一样。我个人呢不支持弟兄管账，没有任何的道理，因为我自己就不能管账。弟兄管账呢，该用的他不用，不该用的他会去用，制造很多的家庭问题。姐妹管账比较好，因为姐妹她要养孩子，她要做家务，她知道家庭的开销，她比较实际一点，她不会说该买的她不买，那不该买的她乱买。
当然我在假设这个姐妹也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了啊。
财务的操练呢，往往就是在你们夫妻的生活中间慢慢慢慢给你磨出来的。你说一个穷人他怎么样舍得花钱啊？
有的时候呢是
舍得让妻子花钱。
我们家的钱不用管，
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给你管，是吧？
基本上生活的开销都是我来买的。
那为什么是你买呢？你是不放心他买呢？你会不会觉得他花钱太松呢？
没有，他买的都是买一些小玩意儿。
那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很浪费呢？
会觉得他很浪费。
你会觉得他很浪费是吧？
他是有点心痒啦，他有时候说买衣服啊，他自己的衣服有些时候孩子的一些小玩意儿他都会买好多，因为他喜欢做手工嘛。
可是你觉得那东西不必要，那东西有点浪费，我们现在很紧，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节省，是不是？
啊，对对，是这样。
对对对，诚实招来，不要害怕。
是的是的
是的，是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呢，因为他爱主，他老觉得呢，我假如出去吃个饭，我假如买一件东西是不必要的，是跟服侍主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就觉得他在浪费。这个是传道人需要小心的。神把一个妻子给我们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在钱财的使用跟管理上面，除非你的妻子是有点不太正常，会太过头了啊，要不然呢你得练习让着他，那个就是你练习做富翁的时候，你不能钱一出去你就心疼，这个东西神没办法用你管账。我不做钱财的主人，圣灵做钱财的主人，那我不是圣灵啊。神给我一个妻子呢，他喜欢怎么样，他爱怎么样，
我得慢点论断啊。有的时候要到了很多年以后啊，等主慢慢的带领你，你回头才会明白啊，才会想说
你自己当时看着再有理啊，不见得是对的。
我觉得上一这个主日那个
小
薇弟兄他分享的那个，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真正的认识神，否则的话呢，就是不是神启示我们的神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的想象来想象到的一个神的时候，虽然那个神你还是把叫耶和华叫耶稣叫圣灵，不管你怎么叫，你所想象的是这个神应该满足我的这个要求那个要求，所以我们信主了神应该给我做这个做那个，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我们常常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烦恼和困惑吧。真的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几年我就感觉神是又真又活的，他的话是不落空的，所以我们就学习顺服，在各个层面，包括在我们日常生活和经济方面，那就学会学习操练一个信心的生活，学习神摆上的我们就欢喜领受，就有有时就当知足。那等钱财多的时候呢，就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怎么说呢，就是节俭但不小气，也用各样的智慧吧，就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以前对那个以利亚那个乌鸦雕饼那件事情，让我有一个很重新的一个深刻的认识，就是乌鸦雕饼，如果你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你就会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会生埋怨了。别说是乌鸦雕饼的量够不够，那个洁净不洁净，好吃不好吃，即使是乌鸦给你雕出来特别好吃的东西，你天天吃，而且不是你自己想要的，你不让他给你雕啥来，你天天吃，哪怕再好吃，你也会难受，对吧？你就会生埋怨的，但是呢，从另外方面，你要是看到是神在供应你，神在眷顾你，那就欢喜领受了。所以我觉得我这几年的做传道人以后，经济上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这几年我的一个学习就是说，学习焕然领受吧，感恩。平时呢，就是用就像刚刚说的，用各样的神赐的聪明智慧啊，把一些简单的食材做得好吃一点，丰富一点，让自己或者是来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就很开心吧，我觉得。像我们进入这个营地以后，那我就开始种菜嘛，所以然后像这个冬天我学习发豆芽呀之类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新鲜的食材啊之类的，就挺开心。
感谢主。
很感谢主，感谢主。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操练，我觉得一个是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他是要赐福我们的，不是要虐待我们的神。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了解那个罪，他就在你的门口，他随时要来用各种的机会让你觉得很有道理的去埋怨神。其实那些埋怨人埋怨神，其实这都是魔鬼的诡计啦，拆毁我们的信心，然后让我们生活的不安宁。那种感受是很真实的，也很有道理的，但是你要决定你是顺服他还是顺服圣灵。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呢，那你就会感受到神的作为美好。中国的教会对传道人觉得应该是个穷传道人，那他们要向神交账，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就受苦行志，不和他们来讲这些条件，就说把这应该摆对地方，我应该感恩领受，不去指责他们，他们有他们要学的功课。我们的老三儿子一直身体比较弱，也没什么爱好，我自己伤是蛮着急的，但是也学习相信神会赐福看顾保守他吧，耐心等待。到了中学以后，参加那个学校的那个 marching band， 就是那个军乐队的训练，那个我就蛮喜欢，因为就像军训一样的，我觉得男孩子受点苦对他有好处，我也蛮支持他。后来他们就有一个那个活动叫 DCI， 就是一个鼓乐队的训练，那个叫什么
？Drum Corps International， 鼓号乐队的那个北美的
国际性的一个比赛，他要选拔，就像篮球队一样的，他就每年夏天两个月的时间集训，每一天在一起集训。 然后到最后就一个比赛，玩儿就想去了，
交钱了，对
对对，说起来钱很多，但实际上按照他们的花费不多，因为他两个月要住在一起，而且要到处旅行，将近4000块钱，那对我来说我拿不出来，但是我就不想让孩子觉得我们奉献了，我们就好像因为钱的原因让他对他有益的活动不参加，我觉得这是对神的一个就是一个亏损。那但是我们的确又拿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也是各个方面，就是也问他，也是知道很苦等等，也知道有危险，因为年轻人住在一起，害怕有危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那都和他在一起谈，让他做好预备，就他决定要去。那我们就说你要预备好经济上的事情，我们相信神必定会供应。后来他就去参加那个选拔，最后选上了一个那时候是
初级班
、哎嗯、但是还是要3000多，嗯，3000多，最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一起为这个钱来祷告，同时那我能做什么，我就从我的角度来做说，那我不是能做一点小吃啊之类的，所以我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爱心好味道
爱心好味道、okay、
对对，爱心好味道群。那我但是因为我们是传道人，所以我不在教会宣传，不在教会给弟兄姐妹说，我自己的群，我就发个公众号，然后就邀请大家，同时我女儿就弄了一个募款的链接，他们在美国的话
他们会搞
教育方面的事情是可以募款的，一些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了，也就给我们一些额外的奉献啊等等，包括我女婿他们的同事啊之类的，他们也来买我的东西。那这个活动做下来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不管那钱多钱少，是让我的儿子看到我们一家人在里头，
人是信使，
也让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很多的弟兄姐妹爱我们啊，给我们奉献。哎，我就觉得这就成为一种美事，他也就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呀各个方面就得到了增进，也让他看到神顾念我们，所以不为了那一点钱斤斤计较，就诸如此类的事情满足，所以我儿子他参加那个活动他很开心，也增加
了
他的信心，
那个活动挺好，我还看了他的录像，
我觉得也是圣灵保守我们吧，特别保守我，也让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苦哈哈的，好像哎呦你不能参加，实际我是平常很节俭，但是在该花的地方上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要是不是侍奉神，不那么信完全信靠神，我也不敢让他去，而且觉得你参加这个干嘛，你又和你以后的工作之类的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对他吃苦的能力和让他有节制和让他那个就是信心的增长，而且身体的健壮都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龟弟兄，你太太有这些看法，你没跟他唱反调吧？
没有没有，丽娟这几年也很那个长进也是很多。
关于管钱的事情，买东西都是我太太买，他基本上从来不给他自己买什么首饰啊、化妆品啊、衣服啊，全是给我们买的，所以说就放下的人让他管钱，但是呢实际上那个重大的支出他是不做决断的，非得让我做决断，是吧？
你是头嘛，
对对
我们常常觉得说服侍主的操练啊、预备啊，我们不太想经济这方面，那神怎么预备一个人？其实你不知道神预备要用你做百万富翁呢，还是要你用穷传道，你真的不知道，你得放手，圣灵要用你呢，你不能代替圣灵来做任何事情，包括管钱，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你要把握得住，就像他们一再的讲，这是应该是每个传道人的所谓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可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会出来，你会遇到有好的事情有坏的事情，没什么好怕，各种各样状况来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就要好好的诚诚实实去商量啊，不能说碰到钱的事情就吵架，是绝对不行的。许多的传道人因为他们自我要求，因为他们经济也紧啊，然后呢又过度的节省，小孩子看在眼里面呢， 他们到了念大学的时代，他们就反叛的很厉害。我不愿意像我爸妈这样子。所以刚才像慧英这样做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一方面让你孩子去参加他愿意去参加的，不要让他觉得说因为我父母亲服侍主所以这个也没有那个也不懂，是不是？那我们周围真的有孩子他就是因为看见父母亲服侍主他就不愿意走这条路，而且特别的反叛，是很让人家心痛的。这些小事情你只要是一点疏忽呢，你不用说撒旦充满你的心了，撒旦绝对不会放过机会给你煽风点火。所以我们查这些圣经呢，就是不要太急着就是把它的微言大义查过去，这里面好多好多实实际际的东西。弟兄姐妹，服侍主的人要对于钱财不怕，他非但不怕少，他也不怕多，尤其呢到该用的时候他不能够怕用。好了，我们时间到了啊，今天的讨论得停在这个地方，下周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